好，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扬声法律事务所的邓湘泉律师。律师早安。
Amy，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是，邓律师今天有什么法律常识来跟大家分享呢？
我们今天来谈一下职业灾害的问题。
是，
就是针对一些比较小型的一些工作行业的人，人数很少，有时候不会保劳保这个问题。
是，
就是劳工如果没有投保职业灾害保险，那发生职灾的时候，雇主被劳保局追偿的这个问题。
嗯，
那我们先说结论哈，没有帮这个劳工投保职业灾害保险，那后来劳工遭遇到这个职业灾害哦，还是可以申请职灾给付哦。
哦，是。
那劳工保险局给付给劳工之后，他会再跟雇主要这个钱
啊。是的，是的。
对，所以这问题大概知道了哈。
嗯，
就是说这事情没有发生，大家都没事情 ，OK。
对。
但是事情发生了之后，那雇主就会损失惨重。
嗯，
为了等那一点钱，
是。
因为我最近看到的新闻报道，就是说关于这个劳工职业灾害保险跟这个保护法，这个法律是在111年上路。
嗯，
好，110，因为职灾的保险以前就有了，但是现在政府把它整合，
是，
那开始去做这个比较严格的去查核，那发现最近。统计资料发现有1万多件没有投保被裁罚吧？
1万多件哦。
嗯嗯，因为很多的小型的公司行号，他们都认为说人很少不要保啊。
嗯，
哦，大公司或者是比较中型企业，他们大概都理解这个哦，叫灾保法。
哦、对，
灾保法哈、哦。
嗯，
那只要雇佣一人都要纳保。
是，
所以对很多的，因为台湾很多中小型，就是说小型企业，不要讲中型，
嗯，
或者个人工作室。
对，
哦。他们也是会请人啊，要2、3个人、3、4个人啊。
没错。
哦，他觉得人那么少。
哦。
那就不请啊。但是万一一不小心就发生了这个事故呢？
对啊。
因为职业灾害哦，对雇主来说是无过失的补偿责任哦。
无过失的补偿责任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雇主没有责任，你还是要赔偿、
哦，
还是要补偿哦。
嗯嗯嗯。
所以要分清楚这个，你请了一个员工。
对。
那这个员工发生的事情，哦，我当然是跟上班有关，
对。
职务有关的，跟职务有关的、嗯，那雇主可能会有两种责任，
是
第一个叫做职灾的补偿责任，
嗯，
第二个叫做这个侵权行为赔偿责任，
是，
哦，那有的可能是环境有就是雇主有过失啊，给他一个不安全的机器啊，
嗯，
结果把手给弄断了，
对，
哦，那除了职业灾害，还可能会有侵权行为，是赔偿责任，这样理解吗？
理解，
啊、哦，就是雇主你。发生了一件员工发生了一个伤亡事件，
嗯，
他有可能是一个职灾，你要补偿他，你雇主就算没有责任，没有任何责任，你还是要补偿他，
嗯，
好、哦，叫做职灾的补偿责任，
对，
那你雇主如果有过失故意，你还有赔偿责任，
嗯哼哼，
好、哦，这样清楚吧？
清楚。
那基本上就是说，因为这个在劳工保险这部分。那如果发生职灾会去做这个给付、
嗯、
那这时候就可以就会有抵充的这些问题，那雇主就会不会那个有那么大的
不会损失惨重，
对对对对对、嗯、有劳保那个地方
有保险，嗯，
对对对，去保险齁，当劳工发生职业灾害这个死亡或者失能或伤害的时候，在这个事故里面的话就可以由这个费用来去做支付嘛，齁，
嗯，
好，然后那个职灾保险的这个部分，
对，
那另外的就有的雇主会另外再去投保这个商业保险，
哦，
就意外险嘛，
是，
好、哦，那也要注意哦，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说要当作是你到时候发生职灾的时候可以作为抵充的部分哦，
嗯，
哦，所以提醒这个一些微型工作室或者是这个很少人的这些公司行号或商号，
对，
哦，那你们在做这个保险，这个商业保险，有的人他们有概念，认为说他除了劳保之外，他要给他保那个商业保险，万一发生了一些职业灾害，他就比较不会负担那么大。
是的，
哦，那这个部分最好是能够跟保险业务员确认说，以后发生事故可以做抵充的。
嗯。嗯嗯嗯，
哦，不要说这个买了一个保险，结果是送他，等于送他，然后不能做抵充，没有，以后发生职业灾害保险所给付的那个钱，不能算是你雇主补偿给他的。
嗯，那就没有用了啊。
对，所以这个部分也要请这个微型商号的工作者要了解这些事情。
是，
哦，也就是说，一般为了要降低 雇主关于职灾的这个无过失补偿责任的风险，那雇主会跟劳工投保一些除了这个劳工保险之外，还有一些商业保险。
嗯，
哦，那这时候雇主支付这个费用补偿就可以抵充咯。
哦，是，
哎，像就不会发生了之后这个你要高额的这个失能给付的这个给付的这个责任这样子。那现在问题来了，就是说假设你没有去投保，这时候怎么办？哦，那被裁罚的我们先不管了，哦，就被这个主管机关裁罚的部分先不管。那劳工他一样可以去申请职灾给付哦。
嗯。
哦，就是为了保护劳工。那劳保局把这个钱给了这个劳工之后，他会向雇主来要这个钱。
是。
哦，要追还这个劳工保险局核付给劳工的这个职灾给付的这个费用。
嗯嗯嗯。
哦，所以这个雇主就认为说，反正我不管他，不行哦。
逃不掉。
你就还是会被追，跑不掉哦。就是说这个劳保局给了劳工了之后，那劳保局再来跟你要。
嗯嗯。
哦，那不见得是说劳工来跟你要，是劳保局跑来跟你要。
了解。
还会开罚。嗯。所以说我们下一个结论就是说有请员工就要投劳保。
对。
第一个。那如果这个担心这个劳保职灾给付不足，那你的商业保险要跟他确认他以后可以做抵充。
嗯。
万一发生了事故的时候是可以做抵充，要把它讲清楚。
是。
有很多保险他就给你来保到最后不是你要的。
嗯哼，
发生保险事故发现啊，这不是我要的。
对，
哦，这个一定要把它确认清楚。
嗯，是。那邓律师，我想要问，就是刚刚我们有讲到说，就是这个是关于职灾的部分嘛？那我常常听到人家说什么啊，五人公司、五人以下的公司不用保劳健保，劳健保也是这样子吗？
其实我们先不这个健保部，我们先不管，
嗯，
就是说劳保这个部分哈，就是说在职灾保险一人都要纳保，所以关于说你这个劳保到底是要保在工会或者什么方式去保，可以跟这个劳保局去问清楚，但不能不保。
哦，不能不保哦，
就是说劳工保险到底它的这个是要记在你这个雇主这边，
嗯，
还是说工会那边，还是说是用其他方式，但结论就是说要有劳工保险
一定要保。嗯，
对，那你不能够说我只有两个人，所以我什么都不管。
哦，不能这样，因为他也是劳工啊，他也要有应有权利嘛。
嗯，按照我们刚刚的逻辑，你假设你只请了这个人，
嗯，
没事没事就 OK。
对，
发生事情的时候，他万一他挂了之后，他的家属可能会来要钱啊。
是的，是的。
那他跟劳保局去要钱，劳保局再跟你要钱，
嗯，
还是一样的道理啊。所以一定要把，不管你是一人公司，劳工只有一个还是两个、三个，不管，去劳保局问清楚，你要怎么去针对这种情况来去做你的劳保，怎么去保这件事情。
嗯，了解。
哦，不能不管他哦。
没错没错。
因为我常常实务上面碰到很多情况，就是他不管他后来发生损失惨重，因为赚没多少钱，结果都一直在还那个劳保局跟这个劳工的这个债的这个部分。他就会想说，那当初早知道就不要请他。
没，也不是这样，是他自己应该要去投保的。
很多的雇主他认为说他钱赚也很少。
哦。
那他有时候偶尔来偶尔不来。
嗯哼。
就实务上面有很多种状况，那我们没办法在这边把它讲得很清楚。我们只能说你只要请他来工作，不管是一个月来五天十天什么的之类的。
嗯。
那哪怕是只要在你那一天工作的时候发生的摔跌倒啊，或者是怎么样的，那你就要负补偿责任啊。
嗯，没错。
很多的这个小型那个就是很小公司商号，他们不了解这个部分，
是，
所以我们特地借这个机会来跟这个有从事微型工作的行号商号这些雇主们，让他们了解说职业灾害的这个风险分担可以透过劳保跟商业保险来把它给解决掉这个问题。
嗯，了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邓湘泉律师，谢谢您。
谢谢 Amy。
谢谢，拜拜
拜拜。